弟兄姐妹平安，好高兴有机会一起敬拜，特别是看到有姊妹从远方来，好久不见，事实上每次我觉得我们在一起都是一个恩典。我先祷告，把这时间交给神。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主的恩典让我们在主里面每个礼拜一起来到神面前敬拜，用诗歌，用听你话语，用奉献，这样来侍奉你。主啊，求主这时候安静我们心，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被释放的时候能够得到提醒、安慰、鼓励，把一切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名，阿门。今天会继续看启示录哈，上次是一个月之前，对不对？我们看过启示录的背景，启示录第一章。未来这段时间，我们会看七封启示录，基督写给教会的书信。这七封书信特别，是因为圣经所有的书卷书信都是圣灵感动使徒写的，唯有这里是基督自己写的，当然不是他用笔来写，他感动，他把内容告诉约翰写给教会的。现在三月三十号过去了，四月二十七号一直到十月底，我们会看七封书信。这封书信是基督在教会不同场合当中、不同需要当中提醒教会的。我们先问习一下，看看这启示录的背景。启示录是圣经最后一卷书，在这卷书之后就没有了，真的末世写出来的真理就到此为止，已经够了。在启示录情况，我们记得第一章，我们知道教会遭遇很大的逼迫。那只要你看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你会看到那时候信主是遇到什么样的逼迫。有人家业被抢去，有人生命都被不同的方式杀死，有人被石头打死啊，用金钉锯锯死啊，好恐怖哈、有人披着羊皮，就是所有家业产业都没有了，到处奔跑。启示录实际上说，那些是世上不配得的人。那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是主后大概七十年写的。启示录呢，根据学者研究说，应该是主后八十几到九十年写的，因为就是相隔大概有十几二十年。这十几二十年当中，那让我拿着手表看时间啊，是一个小时，对不对 ？OK， 在两卷书之间，教会的情况越来越人看来是不好的，教会就逼迫，使徒大部分都已经被殉道，就是死了，剩下年老的约翰还被流放在孤岛上面。今天假如你去中东圣地旅游，假如你要去巴莫海岛的话，会发觉到那海岛上面什么都没有，没有好看的。因为约翰在那边写启示录，所以你去看一看，其实那个地方什么都没有，是一个没有人，不是很多进去出不来的地方。究竟在这么黑暗的环境当中，教会有什么希望呢？所以约翰在第一章记得吗？他听到背后有声音，要回转过来看到荣耀的基督。耶稣基督不再是钉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是复活的主，人子好像一位祭司，但是他腰上绑着的是近代有君王的那个地位。然后约翰 受到默示，上帝吩咐，主耶稣吩咐他把神的道和基督也所见证，启示录他看见的都要证明出来。然后这句话是表达启示录的性质，启示录不是一卷让我们看到将来会怎么样，事实上启示录是念这书上预言的，而那些听见又遵守的都是有福的。换句话说，启示录让我们看到一些不是一些单单意象，在这么多意象对教会的教导当中，是让那些听到又开始遵行了。因为日期近了，这个日期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感谢主，因为在这一些事情上面，我们会看到，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你怎么知道我口渴呢？谢谢岳凡先生。好，然后还有就是主吩咐约翰写信给亚细亚，亚细亚是东方，就是亚洲的地方，那些有第一个，假如你看地图，那七个教会是在不远的地方，写给那个那些教会，在让他们在没有什么希望，前面的日子一点看不到出路的时候，他们领受一个信息。启示录里面有一句话常常出现，不要怕，不要惧怕，因为与你们同在的主，耶稣说 I'm Alpha, I'm Omega, 我是初，我是终，我从太初就有，一直到活到永永远远，而且这位主是永远在永恒里面审判的主。上次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说过启示录的性质，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是写信给教会，但是第四章开始看到宝座在上面，从第四章一直到第二十章都是审判，记得吗？有七个印、七个碗、七个号等等等等，所以耶稣是来审判的主。教会遭遇很大的危机，不过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的，这危机都不怕的，因为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教会需要谨慎的在七奉书信当中让教会明白一样事情，教会真正的危机出于内部，不怕外面的逼迫，不怕外面的难处。所以你看七封书信里面有一句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不但是重要性，有耳的你要听，而且这个范围向众教会，不是一间教会，也不是七间教会，所以这是七封书信里面有很重要的信息，让所有教会好像七面镜子一样照一照，看一看，看到在这一切事情上面，究竟上帝对于过去、对于今天的教会有什么提醒？今天我们来看，那第一封是以弗所教会的信。那不过顺便在进去之前，我很想把七封书信的共同架构都让弟兄姐妹明白。这七封书信真正写信的人不是约翰，我们说过唯有这七封书信是基督写的，不是他写，但是他内容我相信约翰是主耶稣，因为里面很短，我相信不是一个念头，而是给他很多技巧和细节，约翰是写信的人，而且这七封书信的收信人都是实际上的教会，里面第一部分是写信者，就是耶稣他自己介绍，这点很重要，因为所有书信你都看保罗哈，比如保罗、彼得等等、约翰 写信是自己介绍，但是七封书信因为内容不一样，也是从不同的角度来介绍他自己。第二点是称赞，那我们记住哈，我觉得这是一个提醒，我们说话的艺术，跟弟兄姐妹 先说对这个好事情，明白他的优点，然后又有责备教会的话，然后就指示教会应该改正的方法，还有然后到第五点，圣灵向该教会的呼吁，最后就是基督对得胜者的应许。这是七封书信一定的架构，所以平常我教书的时候会请学生你用这个写信者自我介绍一二三四五六六部分，看看每封书信从第几节到第几节是这一部分的，所以待会你会试试看，你回去也试试看。首先我念这个书信给大家听，假如你有手机，现在很少人带圣经了，对不对？手机都有 都有但是 你不打开也可以，我就念给你听。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okay. 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却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耶稣告诉以弗所教会，我就从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拿去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让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抱歉年纪大了，很多问题。 OK， 在 这个书信当中，第一点我会看到耶稣称赞以弗所教会，包括他自己的介绍，那介绍 他自己是谁，他说右手拿着七星的，然后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所以你假如你有机会看过启示录第二章，你会看到第二章之前第一章的二十节论到你所看到主耶稣右手的四颗星，那星是代表四个教会的使者，就是当时的领袖，现在的牧师长老等等，凡是牧养教会的使者代表教会的人。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耶稣介绍他自己手里拿着七个星，七个在七个金灯台当中行走的。这件事情对于当时教会非常重要，因为耶稣说手里拿着这个希腊文，因为新约是希腊文写的，我们的圣经是中文翻译本，翻译说拿着其实不是很充分的表达这个动词的意思。我可以手里拿着这个麦，这个拿着不是这个动词，因为我手里是拿着这个，还有一大部分在外面。耶稣用的这个拿着是好像滴滴东西或者我手表，我手里够大把它完全包住，你看不到的。也是说教会的使者在我的手当中完全包住他，没有什么透过主的手 能够上台，而且是右手，右手，耶稣坐在神的右边，右边右手往往是人最大力的一个，当然有人左手了，但是一般来说是右手代表能力、权柄等等，这有正面、反面的意思。正面的就是不要怕，耶稣比万有都大，他是奥法，是欧米伽，他的手抱住教会的使者，正面的，对不对？不用怕，不是这手允许，没有东西能够领到上帝安立在高立在牧养教会的牧者。我说牧者不一定是牧师，是当时长老牧师都是同一个角色的。还有教会的执事，但是当使者这里的显明是当时教会的监督带领教会的人。还有正面的意思，对教会来说，不要怕，每个教会都是属于主的。在一些环境改变当中，他在教会中间，在教会中间行走。我很喜欢上网看看我们附近有什么团教会啊，你们这个团体比较难找的。我上网一找到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中南区的 Alliance 那个名字的缘故，反正有很多教会有不同名字啊。有些教会是某某宗派第一进行会什么第一第二，其实这名字并不要紧，重要的是主耶稣在教会当中，教会中间之间的旁边中间周围，主在教会当中。反面呢，反面是警告或者是警醒那些自以为是监督教会的人，你们在我的手中，我稀奇什么时候教会醒悟过来。就算有人决定事情，并不代表那个人可以说我怎么行就怎么行，因为主才是敬畏神，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我跟我自己以前牧养教会的同工说，我们基督教很奇怪，每次开会的时候都先祷告的，对不对？对吗？你们有没有开会？你们有没有开会的同工会？有啊，我以前开会的是真的，我在外面工作过，在公司不会发生事情，在教会发生，起码在我以前教会，早上8:30开会，一直开到下午3:30，开玩笑，外面的公司开2个小时已经 max 了，再开下去都没有什么意思了。教会开很多会，我跟那些人说。每次开会我们都祷告的，对不对？但是祷告之后眼睛睁开，反对的还是反对，赞成还是赞成，好像跟祷告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意思的。以形式上面嘛，还要祷告嘛，主啊，求你显明的旨意，你的旨意是你的旨意，我张开眼睛我知道怎么做。这是教会一般的一个警告，耶稣在教会附近，教会中间。还有不但如此，他在西哥金灯台中行走，耶稣不是在那边打瞌睡或者安静在那边，耶稣一直在观察，在了解，在知道，这是对教会同样有正面反面的警告鼓励。然后耶稣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一直活到永永远远。下面一句很重要，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今天你怕什么？我们很多事情可以怕的。今年我血压高了一点，因为可能今年变动太厉害了，我来美国快50年，第一次看到美国有这么大的变动的结果好不好，我们不谈政治，但是无论怎么样，你买菜你就知道了哈。我学会一个字，你有没有听过？叫做 shrinkflation， inflation， 知道吗？前面加上一个 shrink， 就是收缩， 是什么呢？你买东西吃是一碗粉，同样价钱里面东西少很多。我看有一个商店有人在炒，以前同样的价钱打开有八个毛粉，现在只有六个，为什么？shrinkflation 上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今年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知道一样事情，我们人最怕的，你怕什么？不放心不会饿死的，在美国。一块钱都可以买一个 hamburger， 是不是？现在呢，我们最怕生病，也怕死亡，对不对？人对死亡是一个有恐惧感，因为我们不知道死亡之后去哪里。但是我信耶稣的人，耶稣说：“我拿着死亡和阴间，阴间是什么？那哦，不是叫神学的，阴间是就是离开世界就要去到暂时与主。”相会之前的那一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也是说我得胜了，死亡跟阴间都是我掌管，你们不要怕。主耶稣自己介绍这番话对以弗所教会有什么影响？重要的，以弗所教会在当时的情况是一件在很重要位置里面，很多犹太人也很多外邦人 50-50 的地方，他们中间有不同的看法东西。不过在这一些事情上面，他们有个共同点，面临一个很大的逼迫，很多人都被流放了，被杀死了，产业都没有了，前面漆黑一片，教会还没有真的就会发展到任何具体都是散掉了，使徒走了失了，剩下一个还在孤岛上面，有什么希望？没有希望的。你说不要怕，不要怕，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耶稣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感谢主，这一切事情上面。主常常提醒教会，他在他们中间，一切发生的事情，你们不要怕。我在越南，信主念神学，然后在越南侍奉过一段时间。我很喜欢去一个地方叫 Dalat， D-A-L-A-T， 那汕头的城市。我喜欢去那边，因为我。姑爹姑妈都在那边，那是一个风景区，然后你有机会纪念去越南，你去看看，那地方很漂亮。那地方的特点是在山的上面，还有湖，有山，有非常的地方。那个地方也有中国人，我相信中国人去世界各地都有哈，我们中国人都在不同地方，我去那边。那里有个福音站，就是传福音的地方，有一位双目灵姊妹女传道在那边服侍的。有一次我陪着她，是香港西伯伦差会派她那边传福音的，那会长过来去看看，那她做了好几年了，看看那个情况，所以我陪着那会长去，会长不懂粤文，第一次去到越南，但是他找错人了，我也不懂粤文，所以两个人，但是我熟地方，我常常必须去玩，姑爹姑妈这样的，所以我还是陪他去。那天晚上我们去参加那个福音站的聚会，那是一个在达拉城外边缘的一个小房子，在那里你有没有看过些以前50年代的电影？没有什么这么好的光线，就是用一条电线几个灯泡，黄色灯泡掉下来的那种，还有几排长长的灯住在那边，大概有十几个人吧。在晚上聚会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唱诗，外面就听到大炮的 artillery 打的声音， 那些人都，我们很紧张，坐在那边唱证据的人一点都不紧张，还有旁边的人看到我跟那个主任文字，他说不要怕，是打出去的，不是打进来的，不必怕。他们一听声音就是要怕当时打进来或打出去，但是我们还是紧张，砰砰，然后看到照明弹有个小小的掉下天空，慢慢的下来。什么事情？他说不要紧，每天晚上都是这样的。那晚上过去了，第二天，一两天那个主任就走了。这位林姊妹负责福音战士，他知道他有一点危险。什么危险呢？不是环境有危险，而是他很怕这福音站被关掉。因为做了这么多年，只有十几个人，还是这种环境。她是个女的，没有亲人，也没有结婚，一个女的在那个环境，但是万一有什么事情，她会很担心。所以她那个姊妹就吃早餐之前，很早起来，叫陈传道，那时候还不是牧师，她说出来，我跟你讲几句心里话，你能不能要求这个宣教？主任，不要关掉这个，不要关掉这个，我就忍不住了。我是林姊妹，在城市里边，在外面很多大教会都需要找女传道，为什么你一个人在这边？昨天晚上你不觉得危险吗？他说不危险。我说为什么不危险？你看炮弹打进去，有没有打进来？他有啊。那你一个人，你香港，你留在香港，为什么跑过来？大城市不干，跑到乡下，乡下不干，还是跑到这样危险的地方。在山上面，你一个人怎么办？你知道他讲什么吗？他说：“陈弟兄，呼召我来的是主，他在我们中间，无论人多人少，我不会放弃这工厂的。那些中国人来了，做生意就走了，不停的传福音，不停的带他们去主。”现在五十多年了，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漆黑一片，外面一个地方有黄黄的灯泡垂下来，外面是砰砰，然后照明弹在那里逛来逛去，里面的人在尝试，没有几个人，显然人数不，谁不想多人多，但人数显然不是这位传道人的concern， 他关心的，他关心的是里面还有几百个中国人住在那里做生意的，他们不能走也不会走，我要跟他们传福音，我走了他们怎么办？这是一个提醒。主耶稣手里拿七信的，在所有奉主名聚集的人中间行走，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看这姊妹一点 不怕。后来好多年之后， 我们逃出越南去到香港， 在香港一个渡轮上面我又碰到这姊妹，我还在澳洲也看到她跟我们吃洋肠吃点心。她说陈牧师，还记得第一次你来看我？我说记得，我还记得那个很明显的一个图画，耶稣活的。不但如此，那耶稣对教会一些称赞，我念给你听。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啊，打了两个字，对不起，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能逆眼成事业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反倦。只要你把这些放在 YouTube 上面，别人一看，你们是 CCT 对不对 ？TCC 啊，反正你们这里教会的名字，只要有很多的 review 都说你们这教会弟兄姐妹做事又拼命又忍耐。又不能容忍恶人，是主要是不能容忍罪恶，你们会不会来这边？这教会这么好， 而且耶稣基督称赞的，首先他称赞他们的优点，还有一点呢，他们可以试验那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来。怎么说呢？有些人说我是某某教会里面侍奉过的，以弗所教会不是他说什么就什么，要试验。怎么试验？为什么防止他们不能够容忍，不能任凭罪恶或者恶人在他们中间？为了，你记得耶稣说吗？一点面酵，你知道面酵是什么吗？做面包面粉放进去把它发起来的。那越南解放之后我们没有面酵，是面酵嘛、啊、放在面粉里面。我们越南解放之后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发现用一个方法，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用 aspirin 药，过期的 aspirin 很酸的啊，我们打碎它放在面粉，它就也发出来。现在才想起了，好危险啊，有什么后遗症也不知道，反正没东西吃就做吧。一点面酵能够使整团发起来，而且他们防止自己说自己是使徒、是牧师、是长老，然后他们要首先试验，试试看是不是真的假的。保罗的离别信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他去以弗所是他很就是留了最长的一个教会，关系非常好。他第三个宣教旅程当中，他要回耶路撒冷，而且圣灵告诉他在耶路撒冷有捆锁患难等着他还是要去。但是去之前，他在米利都教与弗所教会的牧师长老，那是当时那个牧师都叫长老，来对他们说了一番说话，临别真言。你刚刚过去礼拜五，我在New York 的一个 Stony Brook， 有没有听过这个大学的名字 Stony Brook？ 讲到，他说陈牧师，你讲一个最后的一课，一堂课，我就用这段经文。保罗临走之前，告诉那些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你们知道我在你们中间怎么样行事为人，你们都知道。还有一样事情，他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什么是避讳？避讳是中文的，我们中文有一个特点，我们中国人对于长辈，对于爸爸妈妈、祖父祖母的名字，避讳的，不会随便叫他的名字，也不会把自己或者自己孩子改成，跟美国刚刚相反哈。美国人喜欢什么什么 junior， 什么 senior， 他是喜欢用父母名字。以前我是避讳的，父母亲很尊重的。还有一样，一个意思避讳的就是说，是你不喜，知道你不喜欢，我不说，免得你生气。我妈妈小时候就常常提醒我，家荣记住，在家里面你说什么。都没有很严重的结后果，只要你出去跟别人外面的人惹别人生气，后果很严重的，小心不要令别人生气。谁知道我听说妈妈的，所以我从小到大在外面是他好先生你好吧，看到事情不敢说了。谁知道神呼召我做牧师，你看到不对的事情你要不要讲？你要讲得罪人吗？我们几十年在世界上都知道有什么后果的哈。你得罪，你讲话直，很直，有人讲话很直，我就学会先是拿单讲故事，不敢直接。为什么这样就不会有不好的事反应。保罗告诉那些人，我在你们中间，无论在公开在家里，我都以主的道教导你们，有什么对你们有益的，我不会避讳不说。而且保罗说，我知道我去之后 必有凶恶的豺狼进入你的中间。弟兄姐妹，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认出那些假的使徒，假的所谓自称的牧养教会的人在我们中间，来到我们中间怎么样分辨？告诉我，没有试过。哎呀，算了吧，分辨干什么？大家你好我好就活下去了。不是，以辅佐教会很重要的，除了称赞他们的劳苦，而且要说，耶稣说，你们有个好处，你能够分辨是哪些使徒是真的，哪些使徒是假的。怎么样分辨？告诉你一个耶稣告诉我们的方法，就是凭着他们的果子就认得出，记得吗？马太福音第七章，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凭着他们的果子就会认得出。当然我们还要试验一下他们信的是什么，有没有不一样。我不知道你们这个信的团体，这个教会啊，你们叫做是一个 fellowship， 我看是一个教会的初始。你们有没有会有 system 的？有没有？现在开始了哈，因为会有制度，有其中一个 function， 一个功能，就是能够坐下来，大家有机会谈谈你信的是什么，我信的是什么，看看以我们纪要真理跟我们教会的信仰是不是一样，不然不要让他叫毒蛇。通常一个外来的人，我们有一段时间认识他之后，因为教徒学不是单单教理论，还有他生命、他生活跟他的教导的相称。第二就是看到果子，生命的果子，偶尔来一次，你不知道，你也不认识我，对不对？你也不知道我的果子是什么，但是我太太就知道。我们怎么样选择取舍，我们怎么样 handle 处理不同的危机，这一点重要。今天的一个教会危机，抱歉了，今天我讲话很直。今天教会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你们听过这个名字 silent majority， 大家会有这个看到有教会有不蹲进不讲话，谁敢站起来讲就遭殃。你们玩过游戏，有很多洞，洞里面有一个东西会弹出来，哪个弹出来就拿个锤子打下去，你们玩过？砰砰砰砰砰砰！我们活在社会上那么多年，最好不要讲话。那这样的话，教会就很难分辨真的假的。教会这个团体刚开始让我们彼此提醒，教会是大家的，不是那少数人的，教会是主的，主会看出，会分辨。所以这是对他的称赞。还有一点，这教会有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什么？教会将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念这个给你听，刚才念过了。然而耶稣称赞他们的好处之外，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离弃的是什么？留在原地我没有带走。我的一个 neighbor 去年有一次跟他太太去玩，感谢主，我有一对很恩爱的夫妻，太太不舒服，先生就没这样退干，就提早退休，每个月都陪他去玩。他们去墨西哥一个旅游的地方，然后看风景，他的太太很喜欢看平静的海滩啊等等。走的时候，把他们的皮包留在那边， 钱包里面有他们的护照，有信用卡，有钱，有 driver license， 什么都不见了。当他们明白转回去找的时候，当然找不到。哦，他说啊，很惨哦。后来经过很多麻烦才回来，小心一点。现在我们常常，我每天都找手机，你有没有找手机？见出来就找手机，眼睛也会找，什么都会找，皮包。我现在什么都有，这个链子、链镯、腰带的。但是最重要的，不要把走的时候忘记了爱心。爱心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起初的爱心，开始的时候很单纯，慢慢的人会把次要的变成重要的，最重要的凡是被留在原地。安息日，耶稣跟犹太人争论最多的是安息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人子也是安息日主，记得吗？规矩，安息日是诫命当中非常重要，而且你十诫，你看安息日特别长的，每次提醒都是当守安息日。神的命令重不重要？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人。教会有章程重不重要？重要，但是不要为章程里面一个字一点一滴，好像法利赛人一样，就令弟兄姐妹跌倒。人是神所重视的。还有就是更多前书十三章，保罗说，假如我能够说万国的方言，假如我有先知讲，我很会讲道，我很会明白各样的奥秘，别人知道我知道。奥秘通常是指上帝要启示的真理，我知道很多。还有一个，我这常常会把我有的分给别人，好不好？但是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一样。锣是什么？一个圆形铜的东西，击打的乐器，梆。然后拔呢？拔是有没有见过平平的两片的，两个一打起来，有些人是这样打哈。我看到那些乐队，他们是这样打，两样东西都是，它是响声很大的。保罗说，假如我很会讲道，假如我真把自己有的分给别人，假如我懂得很多，但是里面没有爱，又把所有的一切优点变成很潮、很刺耳的声音。就你们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人往往是乐在这样的陷阱当中，而自己都不知道？教会运作是有规矩的，对不对？但是是不是人为这个规矩设立的？有没有另外？我以前一个教会，其中有位负责人很坚持，洗礼要洒水礼，有没有听过？谁来教会？他问你以前，他这个弟兄和姊妹服侍谁？他问你以前是洗礼是浸在水当中上来呢，或者是洒水？假如那个人说我是洒水的，是重庆顺义市，那个人说不行，因为以前我在国内那个地方不是很公开的，所以我是洒水的。很多人这样来见证我洗礼了。现在我不算加洗礼是算的什么？难道我否认上次吗？所以他也不肯。社会长老又坚持说，不肯就不会有机会施工在这个教会当中。我忍不住，我跟他讨论说，为什么？假如你说洒水不行，对，一盘水倒下去行不行？那水的数量正在里面。我说，告诉你，一桶水下去行不行？我妈妈在离开世界之前半个小时，她才洗礼的。 那插满了管子，他在澳洲，我赶去的时候，他我不知道他快要走了，清醒过来，他看到我，他说：“哎，替妈妈洗礼。”我说：“我怎么样把他拉到水里面去？”插满了管子，医生说他随时走的。我说：“奉主名替他洒水礼可不可以？”那我妈妈的洗礼算不算数？算了。那然后说。那有例外，我说例外就不是一个正理了，然后开始有例外。我们注重什么？有时候往往一个字面上的事情伤害了教会。我祈求神帮助这个教会，将来不会丢在这陷阱里面。还有就是处于教会很多挑战，也要经过更多前书，不吃拜个偶像的肉，还有。安息日有人在讨论基督徒要不要守安息日啊，这一点我常常提醒我的学生说小心一点，今天基督教说我们不守律法，但是没有安息日，有没有安息日？你安息日是礼拜几？做餐馆的礼拜一都休息，对不对？我们牧师礼拜一是我们的安息日，你们呢？我常会弟兄姐妹说教会活动太多了吧，因为没有这么同工就不要做这个，因为那些肯做的人做到倒下来为止，不肯做的人还是在外面，是不是？我不是说你们，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况，我说一般我观察的。将来有机会跟你分享一下怎么样使新人然后起来侍奉。按时日是需要的，今天我们需要有一点休息，礼拜天或者下午或者礼拜六早一点休息，跟你家人一起。还有那些当时奴仆制度，有没有念过一卷书叫做腓利门书？腓利门有个阿尼西姆是腓利门的奴仆，卖肾给他的，逃走了，保罗叫他回去。那回去要不要原谅他？假如你原谅他，当时社会上面那个社会结构就动摇了，因为奴仆一走回去没有后果的话，大家都走。想远一点，还有讲那些逼迫当中怕死否认主的人，后来他回转了，要不要原谅他？还有一些人甚至像罗马皇帝该杀的祭坛肖像的，后来他回转过来，要不要再给他一个机会？教会面临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记得上帝向约拿说吧，我岂能不爱席莫？财主和拉撒路的迷失，你们念过？有个财主一生就享受很多，那拉撒路是穷人，穷到要拿狗，这是主人拉撒路掉下来的碎零碎的来吃。死之后，财主在阴间受苦，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当中。我念了之后，我常在想，知有钱就罪，是吗？不是啊，问题在什么地方？其实问题在一个地方，财主跟拉撒路，财主不懂得怜悯别人，看到一个人又病又饿，好像狗一样爬在地上捡东西吃，他不会去帮助他，没有怜悯的心。约翰福音第21章迷失就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耶稣复活之后去找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个更深吗？显然耶稣要把他挽回，耶稣警告以父所教会，只要你们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边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教会是金灯台，一间变质的教会，没有爱心教会，就怎么处理？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可以叫它再咸？感谢主，你们刚刚开始成型， 希望这个专书更对你对我说话。我今年是第51年，我是1973年、74年出来长时间施工，现在很多事情都习惯了，但是我常被提醒，建教会缺乏是什么？建教会什么都有，有人才，有很多仪器，现在有 PowerPoint， 有很多东西，我听都没有听过。教会为什么今天教会面临很多的扩展的那个拦阻？其中之一，因为人来到教会，他们感受到看到什么？一个灯塔的故事有没有听过？在一个很危险的海峡当中，常常有船会碰到那个石头会沉下去的，所以附近的村庄就组织了一个救护队。一知道有船沉下去，他们就冒着风浪，出去能救多少就救多少。而有一次救回一批人，这些人生还了，因为这些村庄的人去救他们回来，所以这些人很感激。刚好这些人有钱的，然后生还之后感恩，就有很多钱为那地方盖了一个灯塔。而且因为他们很有钱，把灯塔内部弄得非常漂亮，漂亮的内部本地人、外地人、游客就来看哇，这个灯塔，然后在里面开始有东西吃，有可以玩牌啊等等，越来越漂亮。有一次有个船沉掉，救回来的人，虽然有灯塔还是沉了，那人进到那边又。从海里面捞上来嘛，所以弄个地毯都不干净湿了。第二天那些人打他就生气，是这个什么地方，我这么贵的地毯怎么会啊？昨天晚上救回来，那些人救回来也让他在外面不能进这里。慢慢你知道那个灯塔变了一个 clubhouse， 不再是灯塔。这一点，这故事我听了几十年。常提醒，现在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一个 clubhouse， 不是一个活动中心，教会是一个有爱发光的灯台。所以主耶稣吩咐教会必须要回转，说应当回想你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这里讲了三点：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假如你不悔改。回想、悔改、行三点，回想、悔改、行起初所行。你若不悔改，我就把它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了。回想，看看什么时候忘记了这个东西。我们的服事真的为这个吗？我在唱一唱New York。牧会了好几年，每年8月份，我们会跟当地长滩里面1、2、3、4、5、6、7、8间华人教会联合举行耶稣爱华后 Jesus Love Chinatown。 我们弄了一个 T 恤，耶稣爱华后，那我们集合在一起，哇，开始的几次有几百人的基督徒去拍单张，好不好？出去之前，我常提醒我们教会出去的弟兄姐妹，记住你们看见那些人看见什么。你为了拍单张，为了他说啊，我去信耶稣很高兴，你真的爱他吗？你真的爱他吗？你知道我们在昌安汤有一个小小公园，每天都坐满的人，大部分是男的。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像他有很多新来移民，他们是 time sharing， 一起住一个 one bedroom， 谁是五六个男人分住一个房间，那每天几点到几点在家里面，所以他身上包的包包都是他所有家当的。像不像现在还有这种人？你不相信你去看看，他坐在很无聊， 坐在那边等着时间，然后去餐馆打工。这些你要他清楚啊，耶稣师父给你，他为你开路，你家人在哪里啊？在国内，神会帮助你，那很容易相信。但是其实不是他要不要说点头，是以后他生命有没有改变，你真的明白而爱他，明白他最大需要他回转蒙神恩典吗？我吩咐他，你们出去拍单张啊，他们很紧张，每次拍完单张就立刻把那个 T 恤除下来，为什么知道吗？他要去买菜，免得要剪要选菜啊，剪价的时候会被人骂。我就不除，我就是我太太在纽泽西，所以我走之前去买菜，听到那卖菜的人说：“小心啊，讲话啊，有耶稣的儿子进来了。”我就想问一样事情，究竟我们为了人数，或者真的为了爱我们同胞，还是还没有信主人希望他们得救，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真的有这个爱吗？回想看看什么时候救了。第二点就是悔改，这是命令式的动词时态，这表达一个断然而且不停发生的行动。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情，回去原本的地方。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情，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 这也是我所恨恶。尼格拉一党人是什么人？只要你看圣经书，很多学者告诉尼格拉那不是一个党派，那是一个综合名词，表达一群人，是今天我们英文说 liberal， 什么都自由派，什么都无所谓。也是说你们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停止之前要加你们的，你们不是不冷不热的无所谓的，你们没有跟那些当时叫尼格拉的那些人一样随便。这是很重要的一回事。有没有听过信仰边缘化？信仰边缘化就是礼拜天我们来这边只不过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回去以后的日子，一直到下次再见面的时候，跟不信的人没有什么特别，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是去教会，那是我们选择，还是我人生需要选择的。今天我们来教会，我们都放下很多东西了，我来到这个教会，然后回去呢，回去我们就去买菜啊，吃午餐啊，这里有午餐，回去不必吃午餐，那午餐蛮好的，吃午餐之后回去，今天下午做什么？礼拜一做什么？一直到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你们准备做什么？我们的信仰究竟在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破了节？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圣灵所说的话。耶稣说，假如你们回转，我要把神乐园当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这是回到神创造人的本来的那原地，它可以是生命树的果子。我在2001年，911是不是2001？应该是吧。我在那天开始，就是我服侍教会讲国语了。他很相不相信，那时候我在国语教会待了22年之后，我做梦都用国语了。我是广东人，但是那时候国语，但是我会广东话是我母语。教会就那时候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很多香港人来到纽约市，我们出去买菜就碰到讲广东话，所以我们开始了广东聚会。 想不到的就是呢，聚会从12个人增长到100，然后100、120，教会就说不行了，这违反扫房的条例，这教会这教堂挤不下，特别是 parking lot 有热情，在街上派停车不可以的，所以 parking lot 有限，所以教会就指我们出去。我们住了一个旅馆，我们用旅馆来做聚会，想不到旅馆对比教会更方便，人数一直增长，增长到200人、300人，团体从一个团体变成11个团体，哇，我忙得不得了。一直有一天礼拜二我回去，礼拜一我休息嘛，礼拜二回去，我的秘书叫做 Lilia， 他说陈牧师有没有时间？我需要你，我说好啊，Lilia 有什么我会帮助你吗？人说不是你可以帮助我，是我可以帮助你，你坐下来吧。我就坐下来看看他想什么。啊，陈牧师，我注意到你变了，你已经不是以前的你。以前你很 care， 你很关心你，现在我注意到上个礼拜天你跟一个姊妹在谈话，散会之后你问他姊妹怎么样，因为这姊妹有癌症，他刚刚 chemo 完了那个疗程，你问他姊妹怎么样， 我在旁边看到你，那姊妹跟你谈不到2-3分钟，你眼睛先到处看了，你会看手表，然后你很匆忙的他说啊，姊妹不为你祷告哈，你就走了。陈牧师，那个人知道你并不在听的，我问你一个诚实问题，我问了之后我准备被你炒鱿鱼的，你就请问他姊妹你怎么样，是为了爱他关心他，或者为了你是牧师。哦，值不值得，直接嘛，只要你是这样，以后大家都会看到你以前的爱心没有了。 你是为了牧师而问他去探访他，因为你是牧师，或者你真的爱他。说好，我讲完了，我什么时候应该停止在这边服侍，你要炒鱿鱼就告诉我。说姊妹，不是炒鱿鱼，我请求你好不好，未来的一个月我尝试记起你今天讲的话，我回去悔改，我什么时候变得是这样，以后你观察一个月，一个月之后我再坐下来你告诉我怎么好不好。我就暂时跟教会请假，我去南卡一个学院，你们听过 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念书，那边有个教授是我以前越南的一个弟兄，他那天我到南卡坐飞机，他接我晚上，他稍微经过去他家，我去到他家，经过那校舍宿舍的地方，他说过了这个就有我们的发电站。第二天上课完的时候，我就去看到什么发电站，去到那个原来是一个塔，很高的，上面有几句话 ：Draw near to God。靠近上帝，原来是他们祷告塔。我就走那圆楼梯上去，有几个房间打开，我看到下面有跪着垫子，上面有一个台，有一个桌子，把这个有个圣经放在那边打开，4篇46篇，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那时候就对神啊赦免我。我把起初爱心丢在原地了，我做了教会发展，12个人变了300多人，非常兴奋，都忘记一样事情，我起初爱心已经变了一个工作上面的例行公事。感谢主有这姊妹提醒我，我到今天他俩夫妻都是我们很好的朋友，我需要彼此提醒。但愿今天这些书卷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把起初爱心拿回来。 使这个教会这个团体变成一个有神的爱在我们中间。不要怕明天发生什么事情，因为神的手把我们抱住，神在我们中间行走。我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你恩典当中，我们反省，我们为自己也为我们教会祷告，帮助我们今天听到以弗所教会从主领受的信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求主帮助我们重新捡起我们过去以我们侍奉、以我们参与任何事情最重要的动力来源，就是爱心，帮助这个团契、这个出行的教会变成一个爱的教会，有主的爱在我们中间，把我们所做的，无论是忙碌，无论是立下心志怎么样抵挡那些错误的道理，或者是用各样的面临的改变，主啊帮助我们爱心常常成为我们动力的来源，我们爱心不足，求主帮助我们回到神面前，让我们明白你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们要在主内观看主自己的作为，有一份爱从天而来，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主的恩典当中，这份爱我们领受了也传给别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